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今生跟来世都可以因你的真理得着自由，得着那永世你要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也谢谢圣灵保惠师这样的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行出你的真理，活出你的样式。谢谢你在这段时间这样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再度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谢谢你看见我们每一颗向你饥渴要你的心，愿你来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现今的网络世界，有流行一个叫做健康网络。实际上的人都很盼望得到健康，因为发现有了财富，有了金钱名利，没有健康好像很快就失去，所以世人都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认为健康非常的重要。那有一种网络，就是说提到美国有一些大学，他们研究发现一个人如果他里面有快乐的心，那么呢这个人呢就会很健康。因为他们研究发现，一个人快乐的时候，他的脑的细胞呢会分泌出一种荷尔蒙，那种荷尔蒙呢会可以吞吃癌细胞。哇，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也有人他们就说你要每天大笑几次。那有人问说我如果睡不着觉怎么办？睡不着觉你就吃安眠药。如果那个生病了癌症怎么办？你就怎么打吗啡然后你又大笑。但是我发现这一些都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就诚如西方的谚语说，科学家用各种方法要来寻求神，可是他们用尽的方法，有的人找不到，因为他们用错了方法。可是有的人慢慢的他们找对了对象找对了路找到了。当他们登上山顶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原来神学家早已坐在山上了。那个神学家其实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早已坐在那个山顶上了。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在3000年前，主就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3000年前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因为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神不仅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喜乐的心，我们都渴望得到一个喜乐的心，但是喜乐的心从何而来？喜乐的心，你在遇到这个世界那么多的困苦患难，或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不容易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喜乐？圣经不仅让我们知道这个其所以然，更其然又让我们知道其所以然，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得到这个喜乐的心。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原来喜乐是神的本质之一，喜乐是神的本质之一。加拉太书5章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喜乐是第二个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一个生命是需要喜乐，但是喜乐从何而来？我们知道从神而来。诗篇第43篇也告诉我们， 当世人他里面那么的烦躁，那么的哀痛，他感觉到被好像被丢弃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然后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他实在是喜乐的泉源。在约翰福音今天早上，牧师魏牧师有提到我们的主，他就是喜乐。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藏在我父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必藏在我的爱里，就如同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然后我说，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我要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的心里，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所以我们的主他就是乐意把他的喜乐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喜乐从何而来？不是我们去吃安眠药，不是我们去做什么样的活动。有的人说啊，你环游世界一周啊，突然间癌症就好了。可是呢有的人没有钱环游世界怎么办？原来我们可以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在我们的口里，可以得着我们的这喜乐的泉源。所以神本身就是喜乐的泉源。感谢主。那我们谈到主既然是这位喜乐的神，那这个喜乐跟世界上的快乐有什么不一样？世界上的快乐我们知道，从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快乐，当你得到了状元及第比如说我们的阿坤，对不对？他得到了工程师的执照，哇，他那么快乐。有的人得到了医师执照，哦，那么的喜乐快乐。可是我告诉各位弟兄姊妹，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到最后那个喜乐还是那快乐还是会不见的。原来快乐是需要建筑在一些你所期望得着的东西上面，可是那个东西我们知道，世界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它很容易的失去。甚至呢，我们说亲情、爱情等等这一些呢，我们认为这个好的东西，它也是短暂的，有一天都要离开我们。我们看今天早上所唱的诗歌，父母兄弟都能离开，真的父母兄弟有一天都要离开我们，甚至我们儿女，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儿女。可是唯有耶稣不改变，我们的主他是那一位不改变的主。所以我们知道快乐是短暂的，快乐你好像抓得住，可是确实没有办法永存的。可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是源自于神本身，所以源自于神本身的在你的身上，那就是一个永恒的。所以我们看得见的是暂时的，但是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主要把这个永远的喜乐赏给我们，赏给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知道这一条路的话，圣经到底还有哪些告诉我们呢？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个喜乐的灵 是因为神他使我们有盼望的神，他实在是乐意把他的喜乐跟平安赏给我们。我们只要因信就可以得着这样的喜乐跟平安。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信心入门，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喜乐跟平安。 喜乐跟平安并不在乎外在的环境有多好，其实外在的环境非常不好的时候，仍然你可以因着你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你可以因此而喜乐。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跟征战，他们被众人拥挤殴打，然后呢被官长抓起来，把他们衣服剥去，鞭打他们，然后把他下在监里，扣上了木拱。当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大声的唱诗感谢赞美神，所以地就大震动了。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可以在那边唱诗感谢赞美主？他不是一个别人告诉他你应该喜乐，你应该赞美神，乃是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有那个喜乐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喜乐，不是讲一个方法，讲喜乐不是讲一个观念而已，乃是这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你怎么得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分享的给各位的。今天早上牧师也提到，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喜乐有17次。你知道他在腓立比写给腓立比书，他是在罗马被捆绑的时候，他在御营全军里面他为主做了见证，所以他是在捆绑的时候。可是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当他们看见他们按着主的真道而行，他们行事啊，没有发怨言，没有起争论，他们的生命好像明光照耀哦，在这幽暗的世悖逆的世代里面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里面就满了喜乐。他说因此呢，好叫我没有空保，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叫我可以夸你们我没有空跑。然后说我就是为此被交电，我仍然喜乐。我说他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跟我一同喜乐，因为我还要再喜乐。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所写的，今天早上读的腓立比书4章4节，或是帖撒罗尼迦5章那边所提到的7、8、9的这一些经文，都不是一个教导而已，那是保罗的生命。保罗已经经历到那个喜乐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主要把一个喜乐的生命赏给他的儿女。可惜我们很可以说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早上听到牧师所讲的弟兄那么的忧愁，牧师跟他讲你这个忧愁就是大罪，结果还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其中的秘诀。其中的秘诀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诗人他在那边忧闷的时候，诗篇43篇，我来读，这是就是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喜乐的生命的一个秘诀。第一，就是要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来到他的祭坛这里。诗篇43篇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第一个，他已经蒙了冤，蒙了不白之冤。那向不虔诚的人，果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在一个诡诈不义的环境里面被污秽，被污蔑，被误会，然后呢他里面那么的难过。然后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这个诗人在那时候 里面常常哀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说感觉到啊，我遇到了这些冤屈，我让我感觉到哀痛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当这位诗人在这个光景里面，他就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眼目被黑暗蒙蔽住了，我们被苦难遮盖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向神祷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们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那里。然后呢，你就发现当你心里向神呼喊祷告的时候，主就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到我们神的祭坛。神的祭坛在哪里？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乃是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的心即时转向主，我们向主呼喊，那主的祭坛就在那里。当然如果你一个人没办法，其实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祭坛，因为有许多弟兄姊妹把神的同在带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在这里赞美等候神，神就设立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所以对于那一些现在忧愁患难困苦里面的弟兄姊妹，我实在是盼望他们能够听见我们对他们的话，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聚会面前，在家里没办法就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在家里面你如果设立你的祭坛，你会发现那个家庭的祭坛也是让我们有喜乐的力量的来源。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常常我们祷告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里面那么的忧伤或是不舒服，可是经过我们敬拜赞美等候神，主仍然把他的同在安息设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要弹琴称谢你。来到神的面前，除了向他祷告，来到他的祭坛面前，第三就要怎么样，弹琴称颂他，就是要来称颂赞美他，常常用十弦的乐器来称颂他。哦，然后这个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这一位诗人他懂得怎么样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怎么样的在那一些愁云惨雾之中，那一些忧伤或是冤屈之中，得到一条出路，就是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这是第一条。第二，常常来仰望耶稣。大卫就懂得这样的真理，在诗篇第十六篇他提到了，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他常常将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神不是让人摆的，其实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神是那位永恒的主。当大卫在那个痛苦里面，在那个逼迫里面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他来仰望神的时候，他就是他以为他把他神摆在他面前，其实他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好像与他面对面，让主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就像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所提的那个生命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见长啊，仰眼长啊，那个转眼仰望耶稣， 啊，看见他的荣光啊，然后主呢就把他自己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就会欢喜，我的灵就会快乐，我的肉身也要欢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喜乐的源头是主，因为在他面前就会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不仅仅是一点点，它是可以丰满永逸的喜乐。这是我们看见主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啊，得着这个喜乐的生命的路。第三，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好，他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都平顺的，但是他们的里面却是常常因着神而欢喜快乐。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其实牧师都讲过了，我要讲的牧师的经文差不多都讲了。耶稣说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但为什么我们可以仰望他？因为他自己先得胜，因为他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的主他看见喜乐，那原来神已经把喜乐赏给他。我记得董教授曾经有讲过一篇道，说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仍然看见那个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龙教士是说，因为他看见他劳苦的功效，他要住在人的中间，他要借着十字架的死复活，不仅救赎我们，他要借着他的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所以这是他最喜乐的。神既然是这样，他要把他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愿意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渴望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就提到这一件事情，他认为这个生命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神的神能已经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使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的性情是他的生命，刚才我们提到了喜乐的生命就是他的性情之一。所以我们这个败坏的人可以因此脱离这个败坏的性情，来与神那个永恒美好的性情连结。那这个我们怎么样的得着？那就是要殷勤的追求他，殷勤的追求他。我实在是很感谢主，当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些见证他那么宝贵，我就感觉到神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牧者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来等候神，要安静寻求他的面，与他同在，主必与我们同在。所以主教导我们等候神这个功课。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好的学习。那 上个礼拜二我要讲到两位姊妹的见证，我要讲他们的见证以前，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金碧士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得胜者将受赏赐，懒惰的只是贫困。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努力的殷勤的来寻求他的面，照着神所量给我们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去学习。当我们愿意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断的在被改变之中，神也把他的性情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操练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是只有听一些讲道明白一些真理，我们乃是要去行真理。耶稣说，你们若常常去行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上礼拜二海香姊妹她讲到她的见证，她说有一个他们服侍了几年的姊妹已经得了癌症的末期，住在安宁病房，结果她跟妇联姊妹两个人去看她，应该是上个礼拜天，当他们去看她的时候，那个姊妹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海香姊妹呢就躲在妇联姊妹的后面在那边流泪。他说哎呀，他那时候好像一个没有主的人一样，可是他说哎，妇联姊妹怎么那么喜乐啊，在那个情况那么喜乐。结果他那个还想说，他很坦白，他说哇，他里面很纷乱。结果妇联说，我们一起来等候神。他们就手牵着手跟着那个病的姊妹一起说牵着手，他说当他们等候神以后，他说主的同在，主的平安喜乐会临到他们的心。所以海翔那时候才发现哇，等候神是真的。那我真的那时候想说哎呀，妇联姊妹你到底为什么那么喜乐，真想听听他的。后来他有自己上来有点补充。我们感谢主，后来我私底下问他啊，我如果讲的不完全你们私底下再去问他，但是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见证非常宝贵，一个人面对生死的时候就能够看见神是不是真的，你所信的是不是真的。当他们去看这位姊妹的时候胡林说他在车上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安慰，因为四年来这位姊妹本来不是信主的，他们去服侍他，在病床上为他施洗，甚至还想姊妹说他有还是有时候有点埋怨说哎呀你怎么都还不来教会，这是我们的通病对不对。那他们对于这个姊妹有没有真正的信主真正的得救，他们还是有怀疑，有 question mark。 可是当他们去的时候哎，妇联我想他说他在这里学习等候神，真的主让他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所以他说我们来亲近主来等候神。他说当他牵着那一位病患的手，他本来是紧张的，是那个僵硬的，但是等候主以后呢，那手变柔软了，他里面安息下来。而且他们有些亲人，那个姊妹的妹妹也是基督徒，从中国大陆来，本来是哭啊忧伤啊，他们的下一代都是那么忧伤啊，可是当他们亲近主等候神以后，里面的气氛都改变了，里面他们充满着盼望。后来他的媳妇也写 WeChat 给 妇联姊妹告诉他，他们里面都非常的平静安稳。感谢主，我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提到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以为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是已经江郎才尽了，黔驴技穷了。我们人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想要去帮助什么，可是等到我们知道我们是一无所能一无所事的时候，那就是神做工的时候。所以仰望神等候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叫我们在平常就可以学习操练与他亲近，好叫我们真正遇到苦难跟患难的时候，主的同在可以在那边彰显他自己，使那个本来好像是没有盼望心里面充满恐惧的肢体可以再度被神的灵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好好的殷勤的来追求寻求他的面的时候，主一定要把他自己的同在更大的赏赐我们。所以喜乐不是我们天然人能够有的，我们天然人有的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我们的个性。一个再乐观的人，当他在一个环境的压迫里面，他到最后他所有的天然的乐观都不见了。可是当一个人懂得与这一位荣耀的主喜乐的神连结的时候，他属天的生命就不断地注入我们的里面。所以喜乐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来追求他的。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靠主，我们是没办法喜乐的。当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反应都是埋怨，都是忧愁困苦。可是当我们转向主，我们依靠他，主的喜乐才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就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不能靠自己。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便要失败了。先知哈巴谷，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靠主喜乐的榜样。当先知哈巴谷知道神向他默示，默示以色列将受加勒底人的攻击，而且这个加勒底人对以色列的攻击是极其残酷冷漠无情的，所以加勒底啊，所以哈巴谷在神面前祷告，他站在守望楼上面向主呼吁，主啊，难道你要使更不义的人来取代来惩罚我们这些虽然是不义的以色列百姓吗？但是神的意思已经定了，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背逆神太远太久了。所以当哈巴谷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 站在他所立的地方站静，然后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那个意思就是神的惩罚已经定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挽回，他只好站在那边，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患难之民的上来。你想那时候是多么没有盼望的一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改变即将来到的毁灭跟灾难，但是他却写了一首非常美的流离诗。这流离诗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养，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到底哈巴谷先知他是有什么样的力量，使他知道那个灾难毁灭一定会临到，而且他们现在所看见的没有一样是有盼望的，不管是树木不结果子，牛也没有，羊也没有，而且土产也没有，但是他只有一个耶和华，他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我读到这样的流离诗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真正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是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完全的信靠降服于这一位创造地基的主，他真的相信他的神掌权，那么所临到他身上的一切灾难痛苦，甚至杀戮患难，在神的允许下，他一定仍然有他的保守跟美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到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真实的喜乐，因为喜乐是从是盼望的神而来。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就是原来哈巴谷跟保罗跟彼得他们所跟那个来自喜乐的根源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相信这一位神，这一位 借着因信使我们称义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在这个恩典中，而且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你我都盼望看见神的荣耀呢？我们如果盼望看见神的荣耀，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所以刚才提到的第一，就是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第二，就是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他的荣光照在我们的里面；第三，我还要提到就是遵行神的命令，遵行耶稣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一节，刚才我提到了，牧师早上也提到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也可以得着满足。所以我们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他的。爱他的，我们就可以蒙他的父爱我们，主也要爱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显现。所以住在主里面，其实就是根源于我们愿意听主的话，遵行主的命令。我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了，这个也是对我自己讲的，遇到一些不容易的时候，遇到一些你委屈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再来仰望他，再来赞美他，用我们的意志力，这个时候需要用意志力来得胜。因为神的果子是需要我们去征战的，我们绝对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我们乃是出生在基督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属天的征战。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是与情欲相争的。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情欲，那些忧愁，那一些灰心失望，就是我们情欲所产生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起来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肉体的那些情欲，你就会发现生命圣灵的律就将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着喜乐。所以金毕士所说的那些得胜者就会得着神的赏赐，可是那些懒惰的人只是贫困。所以我们要照到底，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身上有神，知道你身上有神喜乐的标志，或是知道主的同在在你的身上。我们这样的追求，岂不是盼望主把他的同在放在你我的身上吗？他更喜悦我们。最后我要讲到，你的喜乐会影响别人的喜乐，你的喜乐会带来给别人无限的祝福，包括弟兄姊妹你们的喜乐，也会带给教会这些牧者们的喜乐。当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三书里面，他写给该犹，他写给该犹的书信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该犹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他为什么灵魂兴盛？我等一下谈。可是约翰，老约翰对他 愿他凡事都兴盛，但是不是只有凡事兴盛，乃是因着他的灵魂在主面前是可悦纳的。原来约翰再接着下来，约翰三书第二节跟第三节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所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原来当弟兄姊妹们愿意按真理而行，主的仆人就因此而喜乐，而且他们的喜乐有时候也会因此弟兄姊妹的不顺服而忧愁。保罗也有在对哥林多的教会也提到这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无论忧愁或喜乐，我们都有一个泉源，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愿意按真理而行，我们里面就充满着喜乐。就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最后我来提到腓立比这一句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让我们可以因此而得着神的喜悦。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更深进入爱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遇的无论是福或苦，我们只要讨主的喜悦。当我们愿意讨主的喜悦，你会知道不管福或苦都是神给我们化妆的祝福，所以他要把他的喜乐的生命赏给我们。那我们张众弟兄姊妹，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愿我们每一位不仅成为神喜悦的对象，我们可以靠主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带领的众牧者可以也因你而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那世人有盼望的神，就要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愿神的话可以成全在我们在座每一位的身上，荣耀归给他。
谢谢王牧师，我们来唱227首诗选227。